个诗篇的第二十三篇，在我们教会的圣经的六百九十六页，诗篇的二十三篇。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神丰丰富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牧师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人生经济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我们所看的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基督徒与金钱，我们总共有四次。在6月29号看的题目是基督徒的金钱观，上个礼拜7月13号我们的讲题是神的财务计划，那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人生经济学，下礼拜是最后一次，题目是基督徒与奉献。今天的讲题是人生经济学，并不只是经济学，而是一个更广泛的题目。从人生来看，在神所教导的里面，话语里面有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过更美好的人生，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题目。在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诚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是蛮有恩典的主，求主赏赐你自己的话语，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有一个虔诚的信心来领受。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要请大家来看两个不同的意见。上礼拜二，也就是7月15号，美国联邦储备会的主席Ben Bernanke 他在国会做见证，大致上就是讲说目前美国经济的状况。总归来说，他是说目前美国的经济正面临的一些困难，国家的经济结构基本上算是健全的，可是因为油价飞涨、房屋市场低迷、通货膨胀率过高、失业率上升，所以目前经济它总归说面临多重的困难。这是一个意见。第二个意见是圣经里的话，圣经在几千年前就说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两个意见带给人不同的感觉。联邦储备会主席的话让人感到有一些不安，因为我们个人的经济跟全国的经济中间很有关系，国家经济不好也会影响到我，那我也希望国家经济好，然后我的经济情况也会跟着好。但是诗篇二十三篇的这句话我们读了之后，却给我们心里带来很大的安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一想到我们的天父在看顾我们，虽然外面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平安。那问题是，这两个意见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靠得住的？答案是两个意见都是正确的，可是只有神的话是靠得住的。联邦储备会的主席他如果一句话说错了，马上会引起经济市场的波动，所以像他这种人讲话都是三思而后言，他每一句后面都是有数据来支持他的，所以他不会乱讲话。那问题是他的意见会改变，因为经济情况会改变，他6个月前跟6个月后讲的话会不一样，那会改变的就不可靠，只有不改变的才靠得住。那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神的话是靠得住的。虽然两个意见两个话都没错， 但是只有神的话最靠得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来看神的话。那基督徒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他们心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跟他怎么用他里面的眼睛来看生活看世界就很有关系。基督徒在观点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主耶稣他曾经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用唐朝诗人王之涣的一句话来说，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楼下所看到的跟楼上所看到的真的是很不一样。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人生的观点上来比较，基督徒占了很大的优势。那我们的生活会比别人更多一点平安，更多一些喜乐，不是因为你聪明，不是因为我们比那个不信主的人更有智慧，而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所看到的，神把他的观点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比别人占优势，因为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神叫我们看到更大的东西，箴言书这样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讲到经济，讲到钱，很多时候我们就眼睛就是盯着那个钱。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人的眼睛就是盯着那个钱看。那如果眼睛就是盯着钱看的话，看到的就小了。有时候虽然是钱赚多了，生活却变得更不幸福。那神要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人生，不只是说钱越来越多，而是说生活怎么样会越来越幸福。所以神就帮助我们有更大的着眼点，那我们就不像世俗人一样说两个眼睛就是盯着钱看，而且还有更深入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看到的。哥林多前书这样子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我想稍微提一下啊、我们常常会遇到慕道的朋友，或者是说有些不信主的朋友，他想到教会里面看一看啊，看基督徒在说些什么。那这句话不是得罪人，但圣经是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他的意思是说，你对神还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世俗世界的时候，那么当神用他属灵的眼光来讲这个世界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甚至说有点不能够接受，反倒以为愚拙，说这个讲的没道理啊，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就属灵人的眼光能够多看一层，能够看透下去。那这个眼光不是他聪明，不是我聪明，不是你聪明，而感谢主是他的圣灵帮助我们说看啊，原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还有一层属灵的事情，然后能够看到事情它更深入的里面。那看到之后有好处，人的生活会过得更好，而物质上也没有缺乏。这是基督徒在观点上的优势。然后根据这个优势，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十个关于人生有关的原则，我称它为人生经济学。那因为所要看的东西蛮多，所以我花了比较多时间做整理啊、一条一条打在上面。那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些就会速度比较快一点，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讲到的时间把这十样都看过去。但是请大家就特别的用心，因为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人生经营济学第一点，人生的供应。圣经这么说，天父的儿女是非常有福的。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就是说食衣住行，人生的基本需要，我们人会很自然的为生活的需要忧虑。有没有适当的工作呀？ 生活费够不够。那我们在美国，食跟衣很便宜，住跟行很贵，教育费也贵，医药费也贵，那我的钱够不够用？耶稣说不要忧虑，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耶稣他的保证是建立在一个关系基础上，他说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是建立在神跟人的基础上。这表示说你跟神之间有关系，是一种亲子关系，你承认神是你的父，神承认你是他的儿女，天父会照顾他的儿女。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住在外地，他们不跟我们住，可是每次他们回家，他们打开冰箱就吃哈，回到房间就睡哈。他需要用车的，他不是开我的车，就是开他妈妈的车。那就他们来看，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那我也从来不收他的旅馆费，也不收他的租车费、饮食费，每次还给他们准备好吃的、好喝的，还问他们还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妈妈带他们出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可是如果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我家来按门铃，然后他就说，从今天开始我要住在你家里，我要吃你的东西，我要用你的东西，我要开你的车子，而且你还要给我零用钱。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可能也不会答应他，因为说吃我的用我的，那是我儿女的特权。耶稣他讲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如果你是天父的儿女，天父必定会照顾你。神与人之间那个关系，神采取主动，神先要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人必须有回应，那你要不要做神的儿女，你承不承认他是你的天父。圣经说一个人他接受耶稣，神就给他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能不能一方面就否认，我拒绝说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天父，但是我要吃你的用你的。耶稣说你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是建立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圣经还说神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饥，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什么好处，好处也可以翻成好东西，什么好东西都不少，不光只是说生活上没有缺乏，而是说那个好的东西不少，不只是说勉勉强强过日子，而是说你生活中那些最好的东西不缺乏。那圣经每次讲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的传神，他说少壮狮子，什么是少壮狮子，就是百兽当中最有力气的，连百兽当中最有力气的还会缺食忍饥，可是那个寻求耶和华的他什么好处都不缺。圣经讲到寻求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追求，就是说你眼睛看准了一个人，然后一直跟在他后面，那个追求，这个叫做圣经所说的寻求，跟在他后面走。寻求耶和华表示你跟神之间有信心的关系，这样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不光只是物质上，其他的神会看顾会供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是属于神的，神就会供应他。以色列人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那40年当中神每天用玛纳来养活他们，他们圣经说他们穿的衣服没有破，穿的鞋子也没有破，因为神在养活他们，看顾他们。那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只要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是耶和华的羊，你是以信心跟随神的人，你就不需要为生活担心，因为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信主这些年，还有做传道人这20几年，神一直在信心方面在教导我，一直在给我上课，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他。那 我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学生、最聪明的人，但是就是一点一点的学习。那特别是在神的信实、他的公义方面，我是现在到了这时候，的的确确知道神照着他所说的话会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会照顾他的儿女。我们有两个孩子，他们差4岁，就是他们上学差4年。哥哥大学毕业，弟弟进大学，前后就是8年的时间。那他们读大学的这8年的时间，中间有7年就是过去那7年我们搬到洛杉矶来。那孩子读大学要花钱，那大学的学费怎么来呢？我们在德州那12年，当初去的时候都辞了职，去了之后我继续做牧师，师母辞去她的工作，12年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家里带孩子。曾经有一度我们想把他的那个化验师的执照给那个，就是不继续交钱，就让他报销掉了。后来到了第5年的时候，还是继续下去吧，付了费。我们回来之后，等需要上班的时候，有些人听过我讲这个见证。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的，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她就说你是王文堂啊，你的太太是不是做什么做什么？我说你是谁呀？啊，讲了半天，最后我想起来，大概20多年前我曾经见过她的丈夫1-2次，但是对于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不晓得什么原因，他知道我们回来了，然后就知道师母是做这个的，所以他就打电话说，那意思就是说他可不可以来上班，就有人打了个电话，也不要 interview 也不要干嘛的，说那你来上班吧。那过了12年之后，没有，我跟他说已经12年没做这个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了，你可以一下就回来嘛，一下就回来，那就开始就有了一份工作。那过去这些年啊，今年第二个孩子也大学毕业了，费用也都有了。弟兄姐妹，耶和华供应我们，你相信他，寻求他，跟着他，他会用很奇妙的方法来供应我们。那神在教导我，我知道他照着他的话，他是信实的，一定会成就。第二个人生的收成啊，有三方面，一个是品种方面，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圣经的意思是说，人的行为是有后果的，你怎么样生活就有怎么样的结果。那人会搞错，可是神不会搞错。有时候我们人搞错，人会把坏人当成好人，把好人当成坏人。可是你几时看到有人他种的是豆，长出来的是瓜，就是不管科学在进步，他永远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那这些年来我常常在院子里面种点东西，那我就知道是你放进去什么种子，它长出来就真的就是那个东西。那好比说我种的是丝瓜的种子，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想吃芥蓝，然后我就对神说，神啊，我虽然种的是丝瓜，但是我现在想吃芥蓝，求你让它长出来的是芥蓝。那不管我怎么向神求，它长出来的种的是什么，长出来的还是那个东西，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什么，出来的就是那个。那神的话就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特别是在，他不是简单的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神的话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结果人会败坏，会变一个人。但是如果说是顺着圣灵的带领来过日子的话，会结出另外一种果子，顺着圣灵收有生。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另外圣经有句话是数量方面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我们现在看啊，好多弟兄姐妹特别有成就，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也觉得很尊敬，说啊，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不管你是在学术方面的，或者是在事业方面的，各方面的，我们都非常的尊敬。那他们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们付出的比别人多，他们得到的也比别人多。不过圣经这里讲的这句话，他讲的另外一个层面，不但是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前后讲的是说在善事上，人在做善事方面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然后神会把那个种子给那些多种的人，让他再更多的撒出去。还有一句话只能适用于神的国度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耶稣说，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指的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收割庄稼。哎，有时候我们想，我传了半天福音他怎么老是没有反应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听说啊，你还记不记得某某人呢？我记得啊，当初我向他传了几次福音他都对我反应冷冰冰的，说他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他已经信主了。啊，你撒了种但是别人收割，但感谢赞美主，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时候到了那个人就信主了。有时候反过来我们说，哎，我一带领那个人他就信主了，那不是因为我的功力特别高，因为别人已经撒了种，神的时候到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件事情。第三我们看的是人生的数算。诗篇九十篇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智慧的数算就是一个人他会算日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的意思就是爱惜光阴，人一生的日子有限，那用过一天就少一天。诗篇九十篇它前后讲的是说，有一种日子叫做神发怒的日子，就是我们一生很快的过去啊，七八十年一下子过去，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转眼成空，一切便如飞而去。但是我们很多的日子过的是神使神发怒的日子，说我们的日子都活在你的震怒之中。所以求主啊，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叫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日子，过你喜悦的日子，而不是说使你发怒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有盼望有力量，我们可以过神所喜悦的日子。另外有一句话耶稣说的，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生命的原文它多半的时候翻成是灵魂啊，那这里翻成是生命啊。一般来说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直接的体会就是说，哎呀，你如果拼命去赚钱可是把身体搞坏了，有一天生病死了，那赚的钱不是白赚了吗？可是耶稣讲的话除了这以外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因为他原来的意思有灵魂的意思，说你如果赚得全世界但是灵魂却失丧了有什么好处呢？讲到说我们还考虑到永生的层面，不要只是顾着赚这个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没有得救。最好的数算应该是恩典的数算，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题，说你怎么在神面前被算为义。这一段的圣经讲得特别白话特别容易明白，是这样子说的，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人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 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你信他神就称你为义，这是恩典的数算，也是最大的利益。不是我们因为自己做得好，神说哎，你这个人不错，我称你为义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做到最好的程度还是不够好，可是只要一信主就白白称你为义，这个叫做算为义。可是信主的人，有些人啊，他们有另外一种数算。我举个例子啊，有位宣教士，他叫做 Jim Elliot，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我把他简单介绍一下，他是美国人，是 Wheaton University 在芝加哥，那大概是美国最出名的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他在1950几年的时候到厄瓜多尔哈，到那个森林里面向当地的土著民族叫做奥卡族的人传福音。那在1956年的时候被杀害哈，传福音的时候被杀害，死的时候29岁。那他有一句话一直留下来，到现在被传讲，这个 Jim Elliot 他讲的哈，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我给他一个口语化的翻译，就是用那留不住的换那失不去的，这人不傻。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呢你是留不住的，那么用你留不住的那些东西去换取那些你永远失不掉的，那么这个人不是个愚人，不是一个笨人。那什么是留不住的呢？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生命是留不住的，金钱是留不住的，这些有一天会过去会没有。但什么是失不去的呢？永生是失不去的，救恩是失不去的。所以在他的观点说，如果用我的生命向人去传福音，让他得救，他获得永生，那么他所得到的那个是永远不会失掉的。就算我失去了生命的话也没关系，那我所做的不是一件傻事。那他的确就是这么做。那这句话流传到今天，他的数算是这样子算的，所以他宁可牺牲自己把救恩带给别人，他觉得这样子划得来。第四，人生的归零啊，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提摩太书这样子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诗篇讲的特别的精彩，他说见到人发财啊，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那惧怕那个原文是说心情激动啊，用我们现代话就说眼红啊，你不要眼红哈，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诗篇49篇16到17节。约伯记，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人生好像是一个计算机，你刚一打开上面就出现一个零，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往上加啊，加加加，加上存款，加上房子，加上车子，然后看到那计算机上的数字就逐渐的上升。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就突然伸过来一只手，然后按了一下 clear 那个键，那计算机上的数字一下子又回到了零，开始是零，结束是零，中间那个数字无论有多大都只是暂时的，只有前面跟后面那两个零是固定的。一个人的本事再大，圣经的意思是说充其量也就是一堆钱财的暂时保管者而已，一旦死了之后这一切都变成是别人的。又好比说人生好像是一个大百货公司啊，每个人都是空手进去，进去之后就有人给你一辆 shopping cart。 那这个百货公司的 owner 主人非常的慷慨，他说大家可以随便拿，喜欢拿什么就放到你的那个 shopping cart 里面。 有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有时候一样东西好几个人要，在百货公司里面大家抢得头破血流。那人生百货公司虽然是很慷慨，可是有一条不变的规矩，就是一旦叫到你的号码，不管你手上有多少东西，你都得放下，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你空手进来也是空手出去。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坐在百货公司门口在那边看进进出出的人，他没有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他所看到的就是只是说这些人进去的时候都是空的，出来之后也是空手，就没有看到一个人手上有东西的。那至于那个人在里面弄了多少东西他不知道，他只看到他们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圣经说我们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你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那这你是这样子，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子。你的儿女进场的时候，你把你的 shopping cart 往上手上一塞，说老爸现在要出去了，这个车子给你，说完了你就空手出去。你的儿子他就看到说，哦，这车子里有好多东西啊，他忘了说这个百货公司还有一个非常慈爱的主人，忘了说这个百货公司的主人是大有权柄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眼睛就看着手上的那个东西，等他走的时候他也带不去，而他还待在那里面的时候，不晓得有人谁会抢他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钱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够带来也不能够带去，就算你想要为儿女积存财宝，有时候未必是为了他的好处。如果说你敬畏神，你的孩子也敬畏神，他相信倚靠耶和华胜于倚靠这些金银财宝，他的一生反而更幸福更快乐，而他所要的东西一样都不缺。到最后人的钱财带不走是一个零。第五，人生的先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有一句话是基督徒所熟悉的，那这句话是实在的。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接着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换句话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顾到神，那神会顾到你，你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你。另外一句话是讲到你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神也参与到这个关系里面，说你要先给人，你们要给人，不是说给神，你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有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在神那边有一个记录，你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倒给你们。那许多的基督徒这方面有经历。我讲一个故事，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做戴德生，他的一个故事。不少基督徒知道戴德生的故事，晓得说他把他一生的光阴都用在中国哈，向中国人传福音，一直到现在他的五世孙还在继续的向中国人传福音。那戴德生英国人，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伦敦，那是18多少年的时候，他很穷。那有一天，因为他学习做传道哈，他就到一个贫民区，为一个贫病交加的妇人，人家说请你来替他祷告，他现在情况很不好。他就进入到一个很破烂的一个房间里面去，看到里面除了那个妇人躺在床上，还有4、5个小孩面黄肌瘦的，蛮可怜的哈。戴德森那时候自己很穷，他的口袋里，他说那个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一个铜币，大概是值这个6个便士啊，我不晓得那个钱币那个到底是多少，大概就是不多，但是那是他唯一有的了。他就说我很穷，他好像比我更穷，所以他内心就一直在请尊，他一直给人家祷告，一直心里面在那边挣扎，要不要给他，要不要给他，你看这个人这么可怜，还有那些孩子，要不要给他，可是我给他了我怎么办，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他就内心很大的挣扎，他最后他说神使我得胜，我把那个钱掏出来说，姐妹这个是神给你的，他就把他口袋唯一的钱就给了人家了。 然后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真的是我们说那三餐不济，他说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剩下最后一顿饭了，然后就在家里面祷告谢饭，然后开始吃那最后一顿饭，然后说他这个时候突然门有人在敲门，然后是那个时候人家送信的，有人就说这是你一封信，他打开那个信里面，说一打开信，哎，掉出一张半英镑的奉献，是一个无名氏奉献给他的，就是在他没有下顿饭的时候，神给了他比他当初给人家更多的，这使他的信心大增，所以他一生当中传福音，他说我就是靠神不靠人，所以他能够以一个人开创这么大的一个局面，他是这中国内地会是他创立的，那完全是一个信心的差会，所以很多人就是透过中国内地会去传教，那戴德生他知道说你去雇人神也会雇你。我们看一看第六个是人生的分享，这一条在圣经里面讲的特别的多，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好了。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巧妙，圣经里面说多收的无余，少收的无缺，那话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4-15节，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他其实讲的是当初他们收玛纳的那个经验哈，多收了最后还是那么多，少收了最后也是那么多。那他讲的是说那个多的人可以分给少的人，等到少的人以后多了又可以分给那个多的人，那在神的家里面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特别有这个爱心的交流，可以彼此顾念，不是把神给我的祝福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而是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分享。那耶稣的话就说得更清楚，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除了讲物质方面，其实他主要讲的是福音方面，因为是他当初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换句话说基督徒要跟别人分享福音，带别人信主，白白的使我们得救，我们也白白的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第七，人生的果实，一个是关于你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你真心领受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话说你会结出果实来，耶稣这样子说，那个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特别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不能结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结出果实来，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另外也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特别的深入，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就说你把一粒麦子如果它不落在土里，你说你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摆了一粒麦子，10年之后它还是那一粒，它永远是那一粒，如果它不落在土里面而死的话，它就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其实耶稣他讲的是舍己这件事情。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吃苦跟吃亏哪一样比较难？吃亏比较难，吃苦难还是吃亏难？吃亏比较难，是不是？吃苦还行吧。有一本书叫做《放弃权力：宣教士成功的秘诀》，他就是讲这件事情。说有一位年长的宣教士，他就对一群年轻的宣教士就讲说，吃苦跟吃亏有很大的不同。 吃苦容易，吃亏难。他就讲到这个吃亏的经历，他说当年我做宣教士，去的时候就准备是要吃苦的，所以跟着布道团一走就走二三十里的路，然后走到乡下去搭帐篷贴布告，一聚会就几个礼拜，吃的是最简单的，住的是最简单的，哎，都觉得可以，都觉得好好的，没有问题。可是一到自己要吃亏的时候，哇，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可以吃苦不能够吃亏。他说最难的就是要吃亏，也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他说好比说放弃自己的时间权啊，很多人要找你做这个做那个啊，很多时候你就是能得把自己摆到一边去帮助别人，去做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你打断自己的计划，他说还有一个最难的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尊严。他就讲了一个例子，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信徒，一个富有的基督徒，他叫一个佣人拿了一个红包去给一个女宣教士，然后就说哎，这个是我们老板给你的。那个女宣教士她感到非常的屈辱，可是最后她还是很有礼貌的道谢收下来，因为她觉得说给她那个方式好像觉得那个人是高高在上，给她一些赏赐，接受下来就表示自己比别人更低下，而其实她过去在心里面一直瞧不起那个人，觉得那个人比他差远了，他自己人格比他高尚多了。现在那个人叫一个佣人来，说这个是我们老板给你的，他就觉得说他咽不下这口气来，但是没法拿。但是最后他还是很有礼貌的道谢接受下来，因为他后来觉得说自己一直有个优越感在那里作祟。那么做宣教士要把自己的尊严也脱下来吞下去不只是物质上吃亏，有些别的地方你也吃亏，然后那个时候才能够服侍主。好，牺牲自己，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死了之后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第八样是人生的福乐，做基督徒有劳碌有享福，神不是叫我们只吃苦，传道书讲得特别清楚，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如果说你已经结婚的话，如果说你的配偶还在的话，那么请你特别珍惜，因为圣经有特别讲到说丈夫和妻子，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传道书说与你幼年所娶的妻你们快活度日这是神给你们的恩赐。好不容易结婚了成为夫妻了，高高兴兴的在世上过神所给的日子，夫妻之间不要总是闹别扭，要高高兴兴的来享受来承受生命之恩。还有一句话是说人怎么看自己，看自己的处境，诗篇十六篇他这样子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不是说看别人的更好，说哎呦我的好，神让我长得是这个样子，经过的是这些，我的家是这样子，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这是神给的，特别的好。人生的报酬第九样，有付出有得着。跟从主有什么赏赐呢？彼得就有这个问题，他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就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田地等等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弟兄姐妹，你去跟从主不会吃亏，神会看顾你的生活，而且你诚心跟从他，将来的赏赐是大的。有一句话讲的是 怎么样付出对神的奉献，十一归主。我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说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分之一对神来说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祝福，对基督徒来说是对神的信任，还有对神的顺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整本圣经都一直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绝对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只有一个地方神自己说你以此试试我，只有一个地方是神允许说我们可以试试他的，就是这个地方，你们以此试试我，这样子做的话是否倾服于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来试试神，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是不是会祝福你。那十分之一在旧约来说是一个要求，在新约来说是一个邀请。在旧约十分之一是律法，不献上十分之一就是有罪，所以是一个要求。在新约主耶稣他虽然确定十分之一是当献的，所以他说那，也就是说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可是新约圣经特别强调奉献不要勉强，因为献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每个人根据自己与神的关系来奉献，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你和神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那个关系来奉献。在我们教会每次奉献之前，那个做领会的弟兄或姐妹他大致会讲类似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请你不要勉强，或者说请你不要奉献，也会解释说向神奉献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他说这样子你们教会的奉献不会少啊，那感谢主啊。我做牧师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子，从来没有看到教会缺钱用，只有多没有少，不勉强别人，人根据自己的关跟神的关系乐意奉献的就奉献，愿意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出自于本心的这样子去做的话神会喜悦。人生的报酬哈，最后我们来看人生的礼物。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再说耶稣基督跟你之间的关系，主耶稣自己本身是给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啊。那圣经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份礼物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既然是讲经济学，就是讲到说得好处，那主受了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所以说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主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你们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是耶稣他是神，但是降世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富足变成了贫穷。而我们本来有罪，我们是贫穷的，因为信主得到永生，就是因他的贫穷得着了富足。最后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也是在经济上一个最大的转折点，从不至灭亡到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人最大的好处，白白给的啊！天父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白白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最后我想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 听起来非常的功利，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啊。 可能你读科学的人你都听过这个 Pascal 这个名字，这个巴斯克原理哈，他是17世纪的哈一个物理学家跟数学家，他是发明那个气压计的哈，他发明说这个大气当，就是说这空气当中其实是有物质的，然后它是有压力的，那个压力跟这个高度成反比，然后在海平面的话那个气压是760厘米汞柱，就是他是发明这个气压计的人。另外他是个数学家，我们这个霍然率啊，研究这个概率啊，那些理论从他那边开始。他为什么会研究霍然率呢？他说因为他的朋友是赌徒，他的朋友很喜欢赌，他就对这个赌这个事情，他这个人很聪明啊，他的研究说那这个赌赢的机会有多大，他就去研究这些霍然率啊，很多现在的霍然率的原理从他那边开始的。那因为这个赌哈，他巴斯葛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哈，有一句话说神造人在里面有个神的样子，如果不是神填进去那个空间的话，人的心永远不满足，那巴斯葛讲的哈，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他就从这个下赌注这件事情，有个很出名的叫巴斯葛的赌注，他是这样子说，听起来很浅显很功利哈，但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吧哈，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他们不信神，一种人信神，信神的人照着信神的方式来过生活，不信神的人照着不信的人方式来生活，但是死了之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那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有神，一种是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的话，那很简单，那个相信有神的人那也就是没事，反正没有神没事，那相信没神的人最后也就是没有后果，我一生怎么活的没后果，因为没有神。但是如果另外一种 case 是有神存在的话，那么相信有神的人他上天堂，那没有相信有神的人下地狱。他说在两种赌注的情况之下，那个信神的人他无论如何不吃亏，就是他在各种情况之下他的情况一定是比那个不信神的人有更好的结局。那他还没有讲到说那个在生活的时候，说你在活的时候怎么样靠主。那我一开始讲了说这个巴斯葛的赌注，你一开始看他好像是蛮功利的一种计算，但是你要了解说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是研究霍然率的开山始祖啊。他就是从用了一个好像一般人都听得懂的一句话，经济的角度给大家解释说这个信主不信主它的好处跟坏处。那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说基督徒在观点上占优势，因为神把他的观点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知道在世界上怎么生活。如果你用信心接受的话，你会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向你献上我们感谢的心。天父，我们其实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生活才最好，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出问题出麻烦，但是感谢天父你顾念我们，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你叫我们说要相信你，要照着你的话去生活，这样子会有好处。也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天父，今天在座的各位，凡是神的儿女或者是以信心来寻求神的人，都求主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能够领受像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些领受的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出果子来。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